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想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穿棉袄讲道。那不光只是因为今天是新年，因为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叫除旧布新，所以我穿这件衣服就是为了要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所说的除旧不是外面的旧啊，而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讲到内在的这个旧。我想新年到了，我们总是很快乐，尤其小的时候从小我们就盼望过新年。虽然我们家传统是不太过新年的，可是我们总是很盼望新年第一个呢，新年再怎么样有一点点压岁钱这是很快乐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那时候住的是一个眷村，所以每一次到新年的时候呢，我们都在比过了12点钟谁家的鞭炮先放响，然后常常都会有人赖皮，你总是有人赖皮，然后我们都买了鞭炮，然后那天就准备放鞭炮。但是呢，这个鞭炮总是会放完，对不对？压岁钱也会花完，那新年的快乐呢，也都是暂时的。等到慢慢自己稍微长大了一点的时候，对新年就开始有点不一样的态度，比较成熟一点尤其在学校常常会出一个作文题目，叫做新年新希望，你们写过没有？都写过，对不对？新年新希望几乎每一年都写一遍那为什么要新年新希望呢？其实连那么小的小家伙他都会有新希望，有新希望是表示我们里面有遗憾嘛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的事情没有做得这么好，或者我们希望他更好，所以从小就带着这样子的盼望，新年新希望，新年新希望，到现在已经过到了50了，还在新年新希望。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有一些的遗憾，有一些的不够理想。我相信今天如果在这里问一个问题，我们里面都会有感触在你人生的路上到现在为止，不管您现在多少岁，如果机会可以重新来过的话，会不会有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决定、任何的话、任何的这个遭遇，你希望它没有发生过，你希望重来一遍，有没有？我相信我们都会有在我里面不仅仅有很多的地方都有。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当我们回看我们这一生的时候，其实真的有很多的事情是非常遗憾，而且我们希望它不一样。那今天早上这个是新年大家都总是希望谈一点快乐的事情那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基督徒希望把我们每一个人共同有的经历，就是在我们人生中我们曾经得到最好的一件礼物，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自从我们接受了这个礼物以后是我们最快乐的一件事情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见得等一下有年糕有什么，我不知道饭食组有没有预备年糕了不见得有很好吃的年夜饭或是很好的新年礼物，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礼物是从神来的，从这位宇宙的主宰来的我们今天愿意尽我们可能的跟你们分享，那也希望今天你回家的时候带着这个礼物回去那这个礼物虽然不是一个物质的，但是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事情，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跟你做的见证。我宁可不要一辆新车，我宁可不要一个新的房子，我宁可不要当公司的董事长，但是我不能够没有这个礼物，因为这个礼物太宝贵，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今天回家我们都带着这件东西从前有一个一家之主，一个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的清苦他常常这个断断续续的有工作，所以家里面过得非常的清苦。那有一年过圣诞节的时候他那天经过圣诞树，他们家里面那个美国人都有过圣诞节的习惯他就像我们中国人过新年，他经过圣诞树的时候发现底下有一个礼物包得漂漂亮亮的这个虽然这个包的不是那么整齐，但是他知道是一个礼物，他过去一看呢，居然是给他的，而且是由他最宝贵的那个小女儿给他的。哇，他心里面充满了期待，他想说我的女儿怎么会给我礼物呢我们家里面这么穷结果等到圣诞夜完了，第二天早晨他就很高兴地跑到圣诞树底下把那个礼物打开来发现里面是一个空盒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哇，他心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生气他想我家里面这么穷，一个包装纸都舍不得用的，你居然拿了这么大的包装纸给我包了一个这么大的盒子，然后里面居然是空的。 啊，他真的很生气，所以女儿起来的时候，他就骂女儿，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浪费？那个女儿眼睛里面都含着眼泪，他说爸爸，他说爸爸 is not an empty box， 他说不是一个空盒子，他说里面，他说我没有钱给你买东西，可是这个盒子里面装满了我对你的 kiss， 我对你的亲吻。哎呀，你知道那个爸爸那天哈，一下子女儿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这么感动，他抱着他的女儿，穷不是他女儿的错，是他自己父亲没有办法啊，现实的环境让他穷，可是女儿的心却在他的身上，整个的爱在他的身上，包了一个盒子，里面空的，可是里面却充满了女儿对他的爱和感谢。所以他说他从那一天开始，这个盒子伴随着他的一生。他后来人生的路上，他碰到困难，他碰到失业，碰到许多的挫折，他常常摸着这个孩子，摸着这个盒子，他心里面就受感动啊，他想起他女儿对他的爱。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给你们的啊，虽然好像你外面没有拿到什么东西，但是请你们知道，那一个礼物远远超过看得见摸得着的礼物。鞭炮会放完，压岁钱会花完，新年的快乐和兴奋很快就过去啊，新年新希望，这个人不会天天过年，所以我们的新希望常常也大概就是 last three or five days。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新年新希望，决定不要发脾气。这个脾气不用人教的。刚才那个桂香说什么？忧愁不用人教的啊！你就发现我们又发脾气了。说好不要撒谎，又撒谎了。说好我这次一定要怎么样，结果我们又犯了。啊，这个新年新希望常常写不了多久，啊，就准备等到明年再写一遍。哎呀，亲爱的朋友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的巴不得哦，在这样子的聚会完的时候，我们能够像所有的基督徒一样，我们欢欢喜喜的回去。我们没有一个人再是忧忧愁愁的回去，因为我们认识了宇宙的主宰，我们从他的手中得到了一个最贵重的礼物，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个伟大的救恩，在座你我，我们都可以得着。那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我刚刚说过，如果有任何一件事情你可以重新来过的话，你会不会希望有这样子的机会？我想我们都会有。可能我们说错了一句话，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可能我们做错了一个决定，造成了一生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个遗憾啊。从前有一个父母亲，他们带着孩子去，大概去城里面看电影啊。看完电影回家呢，这个是在 Washington State， 在靠近西雅图那边，他们开车开车，两个人这个想上厕所啊，就在路边就找了一个 rest area， 在一个河边啊，他们两个人要急着上厕所，三个小孩子在车上都睡着了，两个人就到了厕所就想赶快进去上一下，出来就再回家啊。等到他们出来的时候，发现车子不见了，短短的时间车子不见，原来那个父亲太急了，忘了把车子拨到 parking。这个车子那个 gear 还是 open 的，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车子还在滑，他们都没注意，回来的时候发现车子已经在水里面了，他们冲下去怎么拉门都拉不开来，三个孩子全部死掉。我们可能在人生里面不见得犯了这么大的错，可是我相信在多多少少的里面，我们都希望重新来过。那不仅仅这样，我们可能对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都有很多的期望，甚至埋怨说，如果我能够那样子就好了，我如果能够像某某人有那样子的环境，有那样子的背景，有那样子的人际关系，我今天才不会在这里干这行啊！我们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不满啊，或是说我如果娶到的太太或嫁的丈夫是那个人的话多好，虽然你不敢告诉另外一半，可是心里面有时候偷想啊，或是我家的孩子如果不是这样，是像那个孩子多好，哎呀，我多神气呢。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满足，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很认真去面对人生，随着我们年日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天会开始逐渐发现啊，那个人真正不快乐的原因其实是在自己。这是一个成熟的象征。原谅我说，多少时候我们的埋怨是因为外在，我们觉得是外面的人，外面的环境，我的遭遇，我的命运不好。可是等到有一天，当我们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真实去经历人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其实很多的问题是从我里面出来的。 而真正的快乐，真正要解决，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啊！如果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自私，是一个败坏的人，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都把我们的不满意放在外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讲新，除旧布新啊，不是要去破四旧啊，或者除掉外面的东西，不穿棉袄啊，这个不穿旧衣服，不穿旧鞋子。那还好今天英文组不在这里啊，不然他们都说爸爸旧的我不要，我要穿新的。我们今天讲旧都不是讲外面，我们讲我们里面。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被神改变，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他不可能改的。你怎么样子在外面去修饰他，借着宗教，借着做人的道理，说希望这个人变得更好，我告诉你没有用的。他可以修饰得了外面，修饰不了里面。圣经上早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猪啊洗干净了又回到泥里面去滚。我不想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你把一个猪洗得干干净净的，给他穿上棉袄啊，给他戴上帽子啊，给他打扮得漂漂亮亮，人模人样的，他一碰到泥巴他又回去滚了，这是他的本性。他今天没有回到篱笆滚，是因为没有篱笆在他旁边，或者他从来没有滚过，从小就在房间养过，他没滚过。你有一天真让他去滚一次，他会说哎呀 This is life 他会觉得你为什么从前把我放到冷气房养呢，哎呀在这个猪圈里面滚多舒服啊。有一次我们带我们儿子出去度假，让他终于没有功课的压力，很享受坐在那边跟我们喝着饮料，然后看着风景。哎呀，我们小小的孩子就跟我们讲他爸爸妈妈啊，这个 This is what we call life 这个叫做人生他觉得好享受啊。那只猪也是一样，你试着看看，你把它放在猪圈里面去，哎呀，它一定在那里打滚，快乐的不得了。你再把它拉回来洗干净，洗得干干净净的啊，它暂时干净。那这是我们的本性啊，所以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先正本清源。没有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光在外面想要给我们一些人生的哲学，一些宗教做人啊，劝人为善的道理，我告诉你，那都是治标，没有治本。因为本质没有改变，而我们常常花功夫在外面。就从前有一个乡下人，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钟，叫做表的。有时有人送来了一个钟，告诉他这个时间，他慢慢学习去认识他，他又觉得哎，有时间的观念真好啊，他可以控制一些事情。结果有一天呢，走着，这个表坏掉了，不走了。他看个老半天，他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啊。人家说你要带到城里面去修，他说好。然后呢，过两天他要进城的时候，他就先把那个表拿下来，把他两只时针分针给拆下来，然后送到城里面。他说：“你帮我看看这两只脚哪里坏了，他们怎么不走了？”你就知道他完全误会了这件事情，对不对？你去修他的表面没有用的，他的本质、他的根源的问题需要先解决。那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跟弟兄姊妹告诉你的一个最好的消息。人生为什么常常没有盼望？人生为什么常常没有一个最深的满足？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人地上，我们常常会有许多的失败，连我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生命的问题。在外面我们可以戴着面具，我在外面人可以给我们掌声，在外面我们可以平步青云一路上升，我们银行的存款可以一个零加一个零加一个零，都是加后面不是加前面啊，越来越多。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里面都会知道，其实我里面并不快乐，因为我里面最深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它。刚才燕慈姊妹讲到我们礼拜五在Sunnyvale听到有些弟兄姊妹做见证，其实我们心里面很感动都是从无神论背景出来的弟兄姊妹当初来的时候人家传福音，他们都是说我的背景是无神论的，没有神。可是就发现在这边神怎么样子亲自寻找拯救，亲自来遇见我们，让我们认识了他的爱，认识了人生的真谛，一个一个被改变。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小明，他分享到，他说从前他的观念里面就是我想这是中国大陆来的人都很清楚说这个宗教是精神上的鸦片是软弱人的拐杖，你们都很熟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信耶稣的人都是那些像我这样长脸上长着瘤的啦失恋的啦这个痛苦啦长癌症的啦你们这些软弱人需要拐杖。我好得很，不需要。 那我很喜欢他底下讲的一句话，他等到他真正信了耶稣以后啊，他真正认识神以后，他说我就喜欢承认我自己软弱，而且我甘心的承认我需要这根拐杖。哎呀，太好了。亲爱的朋友，当我们自己还觉得刚强的时候，我们里面会觉得信耶稣有宗教信仰那都是软弱人的拐杖。那也不怪啊，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人要靠自己嘛，啊，甚至人定胜天啊，怎么可以依赖别人呢？那这些观念都是我们从小受到的观念啊，所以也不能说我们错，我们就是这样子长大的啊，白手起家，一路上我们亲自埋头苦干，我们认真走我们该走的路，这都对。可是亲爱的朋友，我们就是想这么多的见证都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等到你真正认识这位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你真是认识说我们所传的这位宇宙的主宰，他的全能，他的伟大，他的荣耀，你自然而然的，你甘心的承认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而且你这么喜欢说我有这根拐杖我可以来靠他，太宝贵了。就跟我们今天如果跟你们说是罪人的话，很多的福音朋友都有反感，他说你可以跟我讲基督教好就好了，你不要说我是罪人，我向来凭着良心行事的。所以要人承认罪人也很难，要人承认软弱也很难。我记得我上次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曾经讲过啊，你如果要找罪人到教会来找，教会每一个人都承认我是个罪人。将来你们来美国久了，你都会发现啊，管你是公司董事长或者在公司里面当工友，不管你是拿了博士或没受过教育啊，管你是已经七八十岁的或是十几岁的小孩子小朋友，每一个基督徒不是人教的，他会很真心的告诉你我真的是个罪人。那你要找圣人的话，就到监狱里面去找，个个都说我是无辜的啊，我是没有罪的。你有没有发现到，就是基督徒身上他至少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基督徒他不会羞耻去承认自己软弱，他不会去承认自己败坏，他反而这件事情是他最感恩的，讲到他就流泪，讲到他就感动。难道这些人真的这么软弱吗？难道这些人真的这么败坏吗？不是的，而是因为他们遇见了一个那么圣洁的神，那么荣耀全能的神，他真是觉得哎呀，离了主我们这个人算不了什么。那如果我们自己人生里面再加上一些真实的经历，更会让我们认为人算不了什么。我说我从小进出医院这么多次，看到那么多的人，十几岁的、八十岁的、五六岁的，都可以从我的旁边被床单一盖就推出去了，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所以我从小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觉得人是脆弱的。所以当我每一次碰到一个人在那里讲的口沫横飞，充满了自信，其实我心里面都在为他焦急，因为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连我这么微小的一个小孩子或者长大的人，我自己在医院里面所见所闻，这么有限的所见所闻，都能够让我知道人极其脆弱，你没啥好骄傲的。圣经上主也说了，那个无知的财主在那里夸，你看我赚的钱这么多花不完呢，好羡慕啊，啊，赚的钱花不完呢，我还要盖更大的仓房啊，哎，我要怎样我要怎样。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如果我今夜取了你的灵魂，你这一切要归给谁呢？所以当我们真认识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本能的我们就会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这个时候呢，就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境界，神的救恩可以领到我们，一个伟大的救恩，神的儿子他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而让我们整个人生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第一件事情，除旧布新的第一件事情，必须正本清源，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啊！所以在以西结书我给大家的那个讲义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啊，主在这里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要从你们中间肉体中间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请大家注意到，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要把新的心、新的灵，这两个不是东西啊，这是一个生命，他要把这样子的生命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合乎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底下他可以把他的灵放到我们里面来。弟兄姊妹啊，亲爱的朋友，这是整个救恩里面非常关键的东西。 千万不要以为今天基督徒是来跟你传教的，我们一点没有兴趣传教，一点没有兴趣在这里劝人为善，因为我们早知道，因为圣经也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人都是罪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就像我说的，猪不去犁里面打滚，因为没有犁或是从来没打过就是了，等到真把犁摆在那里的时候，什么本相都出来。今天我们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不借的环境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所以神在这里，他这个圣洁的生命要住进来，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他要把新的生命给我们。而这个生命要能够来，我们这个败坏的人必须先被他洁净啊！所以呢，底下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3:16，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神要把一个永远的生命给我们，而这一个生命能够得着，有一个条件，要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舍命。因为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人罪的问题没有解决，神永远要审判我们，而这个审判不在今生，在来生也逃不掉的啊！而且每一个人，根据圣经上所讲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请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轻松啊！那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斩钉截铁、确确实实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迫不及待的想邀你们听福音。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叫你们听福音，只是想叫你们劝人为行善。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在这里一个宗教的一个传递。No， 我们是要让我们都回到这位神的面前啊，面对我们生命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事啊！所以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以后，神的生命就可以赐给我们。而当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今天要一只鸭，要一只鸡去学游泳，你永远教不会它的，因为它的生命就是一只鸡的生命，它怎么学都学不会，因为它的本质不是一个鸭的生命。今天除非我们里面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让我们游泳是自然的事情。今天我们要过一个满足喜乐的生活，原谅我说刚才桂香姊妹讲了，忧愁不用人教的，天生就会的一定劳苦愁烦。你要人不自私，谁不自私？中国人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对不对？除非我们里面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福音，主耶稣他爱我们，不管你多坏，不管你从前曾经多坏，不管在你人生的历史上有多少可怕的历史，有多少不堪回首不敢让别人知道的事情。从前有人开这个英国名流一个玩笑啊，他们挑了英国几个这个最有名德高望重的人，故意打了电报过去，东窗事发，速速离境，第二天八个人都不见了。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我们不敢让别人知道的，我们怕别人挖出来惨不忍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不是平白没有代价的，他是他付了代价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今天佛教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跟你说，跟基督教在这里讲的人认罪悔改是两个太不同的境界。你怎么能够杀了人放下屠刀就是佛呢？你法律的责任在哪里？你公义的这个要求在哪里？对不对？你一个政府不可能这个样子的。所以美国不久以前，两个礼拜以前，加州有个死刑犯76岁的，他一直要求州长特赦，因为他年纪大身体不好啊，很多这个民权团体，很多的人这个卫道人，不是，很多人在外面求情啊，说这个人已经76岁了，赦免他吧，不要判他死刑啊，不要执行死刑。而他的犯罪是30多年前犯的，地上的法律仍然不能放过他，一个多礼拜以前执行死刑他死了。人犯的罪你不能说我放下屠刀就没事了， No， 弟兄姊妹，我们的罪，神的儿子圣洁没有瑕疵，神自己为我们流血洗净我们的罪。 让我们的罪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当然并不是代表说今天基督徒犯了地上的法律就不要负法律责任，一样要负。等一下我结束的时候我会讲一个很美的见证，你就晓得我们一样要负去负地上法律的责任，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将来去见神的时候一个更可怕的审判要临到，而那个审判因着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宝血我们通通免掉了，因为他已经替我们付了代价。今天地上的法律给我们的制裁是我们当得的，但是将来在永生神在圣洁的神面前那个审判是永远的，那是可怕的事情。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就希望把这个福音给你啊！我们得了耶稣以后我们整个人生不一样，因为知道不仅仅他赦免我们罪，而在这个赦免的背后全是他的爱，不管你多坏耶稣都爱。从前有一个妓女啊，她自己因为吸毒染上了吸毒的习惯，所以她需要钱，就常常在外面犯罪啊。那么她后来也生了两个孩子啊，但是她的那个毒瘾却越来越强啊，那她需要钱，所以后来呢她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她把她两岁的孩子跟三岁的孩子都分别卖掉了啊，为了拿钱继续吸毒。后来有一天他自己里面良心发现，他很痛苦啊，他非常的痛苦，他也很自责，他想念他两个孩子，但都被卖掉了。就他就跑到一个教会里面去，找到一个教堂，就跪在一个角落里面，在那边放声大哭啊。就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人，他说，你需不需要我找牧师或者找个基督徒来跟你谈一谈？哇，他抬起头来他就很生气啊，他说我早就知道我是个大坏蛋了，我不需要你们再来告诉我啊，我多坏，我需要怎么做。哎呀，那个人就非常慈祥地看着他，他说，你误会我了，他说基督徒不是要告诉你你是个大坏蛋，他说我们基督徒是要告诉你神就是爱你这样子的大坏蛋。哎呀，他们那天把福音传给他，让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得到拯救，得到释放，他所有里面的亏欠，所有里面的失败，所有的罪在主的面前得到赦免，他整个人生开始重新的一个新的生活。那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我们人生最后的关头，有一天我们都要经过那一关，早早晚晚我们都要经过了，我们预备好了没有？这是很重要的事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讲的除旧布新，就是我们这个人有父母亲受之父母的一个旧生命，原来的生命，跟今天我们要传给大家的，你只要简单的相信，愿意接受这位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愿意接受他，你发现今天神要赐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成为我们整个人生蒙福的开始。这是所有基督徒要给你做的见证。我们为什么会改变呢？我们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什么样子的生命一定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就是因为基督来了，我们整个人生起了大的转变啊！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唱啊，自基督来住在我心啊，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自基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起了何等奇妙的大转变。先不要讲别的转变啊，光光我刚才说的，从一个刚硬自信的人会变成喜欢承认自己软弱啊，喜欢承认自己需要拐杖，从一个自己认为自义啊，我是凭良心行事的人，到最后甘心的承认我是个罪人，而且说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光这些改变就不容易了，你更不要说在他整个的生命里面啊，从前充满了忧虑烦恼而自基督来平安、喜乐、盼望、信心取代了他原来的情形。哎，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想要介绍给你们的啊。那第二件事情呢，这里讲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这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再一起来读这节圣经好不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真正要把我们的旧历史抹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事实已经存在了，真正要把我们旧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的习惯改变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是从我们旧生命里面自然发出来的， 你要把我们旧有的一种思想的模式、价值的观念改变，那也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这样子塑造出来。所以我常常碰到中国大陆来的，他们就跟我说，我们是无神论背景，所以没有神啊。那碰到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就说，哎呀，这个我们已经有神了，我们已经信了什么了啊？那台湾是从南拜到北，对不对啊？你就发现这个生长的环境不同，给我们塑造的思想、塑造的价值观就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今天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当你真正接受耶稣，第一件事情，他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所有过去犯罪的行为，所有的得罪神的事情，所有见不得人的事情，都在基督的里面得到了赦免。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哈！我想我们如果真认识自己的败坏，我们都会感谢基督的宝血。这个宗教改革家啊，这个马丁路德，这个改革宗教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他，马丁路德，啊，就算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都听过他啊。那他自己在这个传因信称义来对抗整个教廷啊，整个这个当时的天主教这个错误的教导啊，叫人要买赎罪券。他说 ：“No， 圣经上没有这个东西。圣经上人被称义，人得救是白白的得救，信耶稣就得救，不需要出钱。”哦，这件事情得罪天主教，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仇敌各方面攻击他，借着教皇，借着外面的人逼迫他。他说他是在狮子的牙缝中过生活。他后来自己做见证哈，他说有一次，撒旦在灵界的里面来攻击他，啊，带了一大堆的书，带了一大卷的书卷给他。马丁路德问他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你自己所犯过的罪。”就在他面前全部摊开来。很多的罪写在里面，每一个罪都是真的。什么时候有淫乱的思想，什么时候做过这件事，什么时候撒过谎，什么时候伤害过人，所有的罪状全部在上面。有一些连他自己都忘记了，全部撒旦都记得。马丁路德一看以后，他说还有没有，撒旦说还有，又去拿报了第二大卷来啊，再摊开来给他看。哦，又是他几岁到几岁的时候，所有的事情清清楚楚。他就问他说还有没有，他说还有一卷啊，又跑去又抱了一卷来。等到问到最后还有没有的时候，撒旦说没有了，就这么多了，还不够吗？马丁路德到书桌面前拿着这个红墨笔，在上面打了一个大十字架，把它给划掉。他说基督已经洗净了我一切的罪，撒旦你退去。弟兄姊妹，不是我犯的罪我不需要负责，所有犯罪带来的结果我们是要负责，但是亲爱的朋友，在神的面前的那一部分，耶稣基督的宝血替我们洗净了，他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旧事已过，圣经上讲到旧事，包括我们旧日的罪，包括我们旧日的行为，包括我们从前旧的历史。刚刚桂强姊妹做见证哈，她实在是很不容易，对不对？啊，除了身体这个肾衰竭这么重的病，她的婚姻也受到这么深的伤害，那这些旧历史其实是很伤人的，非常伤人的。她今天是受伤者，我相信如果我们是伤害人的话，伤害人的有一天当他悔改，他的那个懊悔，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对不对？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受伤的人，想起过去会痛苦，但如果我们是伤害别人的人，我们想起来也会痛苦。主耶稣在这里圣经上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如果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接受耶稣，而且我们靠着他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在地上过生活，你发现那些过去的东西，主不仅仅用他宝血遮盖了，而且在这个新生命里面，他带给我们新的希望，带给我们新的力量，带给我们新的把握，让我们可以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好像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真正被解决的时候，不仅仅过去的阴影跟黑暗不追着我们，而且像底下我所说的那句话，当保罗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当他真正得着主，认识救恩的时候，那这个人从前是一个杀人魔，他杀了很多基督徒，可是当他真正被神得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他整个的人生不一样，他不管到哪里去，他都成为别人的祝福。他不管到哪里去，他都成为别人的祝福啊！那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 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哎呀，亲爱的朋友啊，这是一个何等积极的人生啊！啊，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的词哈、啊、太穷了，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今天真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你整个的人生有一个全新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件事情抓住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里面，或是让我们在我们人生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你通通发现平静也好，风浪也好，健康也好，疾病也好，富足也好，贫穷也好，都不会影响你里面喜乐的本质，因为在你里面得到了至宝。而这一件事情成为我们人生的标杆，从我们早晨起床到我们晚上睡觉，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里追求什么。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向着标杆直跑。哎呀，亲爱的朋友啊，这是神愿意给我们的，他真的愿意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活啊！那在这里改变我们，我们旧日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旧历史他为我们遮盖，安慰我们啊，坚固我们，帮助我们从过去一切的伤害懊悔的里面走出来。而旧日的行为也是啊，所以我们说了，自基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有了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从前会做的事情，你发现很自然的不用人教都开始改了，我们就在主人面前一点一点改啊，不要说忧虑不是没有人教的，很多事情都不用人教我们都会的。但是当新生命来的时候，它就非常自然的在我们里面取代我们。所以这里讲到新的开始，而最后呢，我们讲到一件事情，这个心不是暂时的。像我刚刚上来跟弟兄姊妹讲新年快乐，我发现你们的反应已经不像我今天早上第一堂课讲新年快乐那么大声了啊！因为报告的弟兄也讲了新年快乐，代师的姊妹也讲了新年快乐，轮到我再上来第四遍讲新年快乐的时候，你们都已经不够新了，对不对？这个新很快就过去了。那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成为一个新的人，他不是一个暂时，他不是一件事，他是一件持续的事情。就整个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一直被神更新，被神更新，被神改变，一直被神带来新的希望，新的力量，新的盼望的人生。哎呀，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太宝贵了。这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2节到24节。他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刚刚我说过了，什么样子的生命活什么样子的生活，今天我们这个人怎么可能像神呢？我能够做到没有犯错都已经不得了了。今天有几个人能够指着说我这一生没有犯过错？我相信没有什么人可以说的。那更不要说我们这个人不仅仅不犯错，能够活出神的真理、仁义和圣洁啊，那是一个望尘莫及的事情。可是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亲爱的朋友，我们跟从前不一样。我刚刚说过，从前我们只有一个生命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对不对？我们从小就这样讲，就那么一条命，爸爸妈妈来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了以后，里面两条命，有一个从神来的一个全新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进来了。那这个生命呢，在我们里面，他进来，然后他要在我们里面成长，他要在我们里面来替代我们。当我们每一次碰到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跟从前不一样。我可以拣选在我原来老旧的生命里面去反应、去对付，我也可以照着主给我的新生命来反应、来对付。你就发现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替换的人生。当他每一次看见都得到的新生命，而愿意改换一新，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他又被主改变了一点。当他每一次在一个试探的面前啊，在一个要发脾气，要在那里忧伤啊，要在那里撒谎，要在那里犯罪之前，他如果接受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我们脱下旧人，将心智改换，穿上新人，我们再来接受这个新生命，你发现我们又被改变， 所以整个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被改变的人生。所以没有人说一信耶稣就变成圣人的，但是至少已经有成圣的地位和本钱，因为里面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主的生命。所以亲爱的朋友，我想今天的道理也许你们听起来会有点困难哈，但是其实不难。我相信有在座有很多是派出来的，都是国内的佼佼者，你们非常的杰出。其实道理很简单，那第一件事情，正本清源，换一个新生命。当我们得到这个新生命的时候，它也解决了我们过去所有的历史，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全新的局面、全新的境界、全新的历史、全新的一条路等在摆在前面。而接下来我们所过的人生，就是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主耶稣来改变我们。而从前有一个人，他脾气坏得很哈，这个任何人讲话得罪他，他就会骂人的。结果有一天呢，他走在马路上，结果突然有人拿那个马铃薯啊 potato 老远的嘣一下砸了他一下头，他气得不得了，他到处看啊，到底是谁，准备要去跟人家好好揍一顿的。那照他从前的个性啊，他还是那个旧人，马上就出来了。可是他这个时候已经信了耶稣了，你看他那个旧人还在，我说你们有两条命，那个旧人还是一样出来，马上就会有反应。可是呢，主耶稣的爱一下子在他里面提醒，有一个新人在他的里面，有一个新生命在他里面，他里面立刻知道他是属神的人，主耶稣的爱在他里面，他的脾气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的愤怒一下子失去了，他安安静静的到地上把那个马铃薯捡起来。你知道他做了一件很可爱的事情，他回家以后把这个马铃薯切成好多块，小块小块的，然后泡在水里面等它发芽，然后呢发芽以后呢，他就拿去种，种了以后又在切又在种，等到那一年感恩节的时候，他来到教会里面背了一大袋的马铃薯带到教会里面来，那天在感恩见证的时候，他就拿起马铃薯来跟大家做见证。这个马铃薯送给弟兄姊妹，那也不过就是一个礼物，现在有人恐怕还不吃马铃薯了啊！这个故事是几十年前的了，他就分给大家，然后他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些马铃薯，他就把这个见证讲给弟兄姊妹听，主耶稣在他身上这个奇妙的改变，真的是带着你改变。那我们今天在地上多少的破裂的婚姻，多少这个犯罪吸毒犯，像我们前一阵子请了一个这个 Pastor Luis 他是原来虽然生长在美国，可是从来没有人跟他传过福音所以他在嬉皮年代的时候，他就去追求放纵，跑到旧金山来变成嬉皮然后吸毒，然后吸毒吸不过瘾，还跑到南美洲这个毒品的出产地去吸个够不仅仅吸毒，然后他开始贩毒他就放纵他的肉体，他享受他这个贩毒所赚来的这个不义之财。可是后来那个细节我们没有空去讲，你们如果愿意听这个见证的话我们教会有他的见证就是今年一月份他来我们12月底他来做的见证，你就发现主耶稣改变了他，改变了他以后，他整个的人生起了这么奇妙的大转变，他到处去为主耶稣做见证他到处去把福音传给别人，一个全新，不仅仅得到赦免而已，主把一个全新的生活给他，而且主也在他的生命里面改变他。他如果不是跟我们讲他过去怎么样子的坏，你看到这个人，你一点都不觉得他是个坏人。那么慈祥，充满了爱，很亲切，很淳朴，哪里像个吸毒犯，哪里像个贩毒犯。主耶稣不仅仅只是赦免我们罪的行为，他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有一次我在一个书上看到，他说这个人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像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其实人还是很笨。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明明做丈夫的懂得只要他好好爱妻子，妻子就会死心塌地的好好的孝，不是孝顺他，好好的爱他，好好的跟着他一辈子任劳任怨的跟着他，只要丈夫好好爱妻子，妻子所求无他，就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可是做丈夫的就是不懂得爱妻子，吃了智慧果也没用。他说妻子也是一样，明明知道你只要顺服丈夫，你就可以得到丈夫对你的那个爱跟体贴，可是我们 就是不肯顺服，天天争，天天吵，所以越吵丈夫的心越走。人可以在地上追求这么多的东西，认为自己有智慧，可是在最基本的人生的哲学跟智慧上我们却失礼了。当我们信耶稣以后，主把新的生命给我们，而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有新的性情，而这个新的生命，圣经把一个新生活的一条路，生活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怎么过生活。多少的时候忧愁会来，忧虑烦恼从前那样子辖制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做一件事情，而且是 day by day 天天可以做，随时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中间有一个人有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她虽然信了耶稣，可是她还没有体会到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天天都要叫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她自己里面常常被忧虑烦恼压着，常常失眠，常常睡不好觉。有一天呢，他从这个楼上下楼的时候，他的孩子正在底下吃早饭，看见他妈下来的时候就说，妈妈，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你为什么整个人不一样呢？他发现他妈妈每次下来的时候就是睡觉睡不好啊，埋怨啊，憔悴啊，然后烦躁啊，就是很多的劳苦愁烦下楼，每一天都是这样。而那天他妈妈下来的时候满脸平安，哎呀，安安息息充满着喜乐下来，孩子马上就知道不一样。他说，妈妈，发生什么事？他说，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说我在梦中，他说我就看见我自己跟很多人走在一条大路上，一大堆人都走在这条路上，然后每一个人都走得很辛苦，身上都背着很多的包袱。他在前面的那个撒旦啊，魔鬼一路上在这里把各样的黑包袱丢在路上，他说我们这些人走过去的时候就捡一个背一个，捡一个背一个。他说我背到最后呢，那个重担压到我喘不过气，走不下去了。他说我整个人扑倒在地上，我再也走不下去。他说我累了，我走不下去。其实呢，就是他原来生活的写照，整个的生活非常的辛苦。他说就在他最累的时候，他里面突然知道主耶稣来到他的旁边，主耶稣按手在他的身上说，女儿，所有的这些包袱和重担都不是我给你们的，我是那位天天替你们背负重担的主，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我。哎呀，弟兄姊妹，这都是圣经上的话。当他那天醒过来的时候，他整个人一种说不出来的自由喜乐，他才发现原来神做成的救恩是这么完全，不光只是赦免他过去的罪，其实神每一天都在这里改变我们，要让我们用一个新的态度，新的信心，新的生命，新的价值观来过我们人生的生活。亲爱的朋友，都在乎我们得着耶稣，而不是在乎我们学会做人的道理。学表面没有用的，必须得到新生命。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讲一个故事啊。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丢马铃薯这个脾气，那神可以改变我们啊。所以当他后来要发脾气的时候，他马上想起里面有主耶稣啊。那个姊妹一直被神改变。这个忧愁的人呢，他再有思虑烦恼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想起主给他的提醒，要把重担卸给神，因为主天天背负我们重担。那我自己在我身上也是从小的时候就长病，脸上长很大的瘤啊，走在路上别人看了都怕的。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自怜啊，很多的时候就想放弃了，觉得哎呀，长了这副样子到哪里去都让人家害怕。可是呢，主也在我里面给我信心，让我觉得我不要去注意到我现实的这个状况，我应该把我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神把这么无价之宝，永恒的产业，永远的生命赐给我，我应该去追求那上好的。所以我脸上肿的病，我常常进医院，常常受很多的苦，但是主让我学习不要去自怜，不要去悲观，永远看神给我们正面的已经有的，不要去看我们没有的。其实就像今天早上啊，其实我前两三天好多一年没有感冒了，前两三天头痛，痛的吃止痛药都没有用，医生开的止痛药都没有用。我现在跟你们讲到，如果我不跟你说我头痛，你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要去自怜呢？我们为什么要用埋怨、用脾气、用烦躁，用这种痛苦的心境去过我们人生的生活呢？ 只有在基督里面，这个新生命进来，他给我们新生命，给我们新的态度，新的人生的价值，就让我们知道在每一个的考验里面，我们都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为基督叫我们自由了。我说我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啊，就是好几年以前发生在日本。那日本呢，有一个小女孩，她这是很久以前，她长了很严重的肺结核，所以她身体非常非常的虚弱，她连在床上翻滚都很辛苦。结果有一天呢，有几个基督徒到病床上就跟她传福音。结果她跟她传完福音以后，留了一本福音小册子给她。那这个小女孩在床上，她连自己翻都很难翻，所以她叫护士呢帮忙她把那本小册子放在她的前面。然后呢他就这样念啊念啊念完，请护士帮他翻啊，他就这样把整个福音小册子看完，然后里面讲到耶稣爱我们啊，耶稣怎么样子的爱，耶稣为我们流血，耶稣赦免我们，要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当他这样读过去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感动，所以读到后面的时候，这本小册子就告诉他说，这个福音是为着每一个人，你只要愿意相信，愿意接受这个生命，这个福音就要临到你。所以他就照着书上那个小册子上面所讲的，他就做了一个所谓的决志祷告啊，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你为什么也许不晓得，很简单，就是他把他的心打开来，他说，主耶稣，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你来爱我。很简单的，他接受了耶稣。结果接受了耶稣以后呢，他自己里面就很喜乐。那虽然常常从前在病痛的折磨里面他会埋怨，可是这个时候他就变得很喜乐。然后他就很想说，哎呀，这个福音这么好，我应该怎么样传给别人呢？结果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他那天看报纸，看到报纸说有一个这个在日本一个很有名的杀人犯，他被判的死刑，一个叫青田先生。那他看了这个报纸以后，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感动，他觉得我要把福音传给这个人。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啊，但他里面就觉得有这个负担，他要传给他。所以他就请护士小姐来帮助他，扶着他。他花了3天多的功夫啊，他的身体非常的虚弱，他才把一封福音的这个见证福音的信写完，写给青田先生，然后把别人给他的那本福音小册子夹在一起，然后托这些医院帮他寄到那个监狱里面去。那个青田先生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一看到是传教的，他气得丢到一边去，因为他才被判死刑。他想说我不需要你们跟我传这个教，他就把他丢到旁边去，他很生气了。结果就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看到掉在角落里面，他又重新捡起来看，他就突然里面有一个感动。他想说，为什么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小女孩躺在医院里面病危病重到这样子的地步，他却关心我这个杀人犯。这个感动就让他重新拿起来看，当他在把那个小册子这样细细的看过去的时候，那天感动那个小女孩的耶稣的爱，那天也感动了青田。而青田在看到最后的时候，他也照着后面所说的，他跟主耶稣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耶稣，我求你赦免我，我也求你住到我的里面来。当他跟耶稣做了这样子的祷告以后，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整个的心境心情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由和喜乐。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罪，但是他知道耶稣赦免了他。虽然他的前途是面对死刑，可是他里面所有的害怕不在了。哎呀，他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那没有多久，那个法院就是这个刑是判定了，就把他发送到1000多里以外的一个专门囚死人犯的一个很严格的监狱里面，里面关的全是死人犯。那青田到了那边去以后，他整个人不一样。虽然他外面层层关卡都是监牢，都是守卫，都是绝对都没有自由，可是他说他心里面却享受了绝大的自由。基督叫他自由，他里面有一个赦罪的平安，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所以他常常呢嘴巴里面就哼着诗歌啊，那个有人牧师到监狱里面来传福音教他们唱的歌，他就天天唱。所以有一天当他正在那里哼着诗歌在往外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小声叫了他一下，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他隔壁病房啊，不是病房，隔壁囚房另外一个死刑犯啊，因为他那里关的都是死刑犯。那这个死刑犯就跟他讲，他说：“你为什么有这个平安？ 有这个喜乐，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哎，他就把福音传给了他隔壁的病房，不是隔壁的这个囚房的人。哎，那个人呢听了以后他也接受了耶稣，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开始为着他们所有的死刑犯的囚犯祷告。他说，主，你怎样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释放了我们，求你也拯救他们。哎呀，他们两个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结果那个监狱长呢就特例，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有很特别的改变，跟别的犯人都不一样，所以那个典狱长就说，好，我准你们中午吃饭的时间可以跟别人传福音啊。所以他们两个就常常一起祷告，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跟别人传福音，所以这个救恩就在这个死刑犯的囚牢里面就开始蔓延。他们里面有41个死刑犯的犯人都信了耶稣。那个典狱长啊，那个监狱长说，他说他常常走过监狱旁边的时候，他说一改从前那种充满了暴力、充满了咒诅、凶暴甚至危险的那个局面，他说你走过监狱的时候听到里面传出来的都是这么祥和、这么喜乐的诗歌。有青田先生不久以后轮到他要被执法，他要死了，他跟典狱长有一个最后最后的请求，他说能不能请你让我在临死之前可以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那个传福音给我的小孩子。典狱长答应他啊，让这个警卫护送着他到那个很远很远的医院里面，找到了那个小女孩。哎呀，青田先生把自己的见证告诉他，那个女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她从来没有想到她的这封信出去她再也没有结果，可是现在回来的却是这么好的消息。哎呀，他们都一起被主的爱感动。那青田先生在那里跟他祷告的时候，突然里面有个感动，他就安守在这个小孩子身上，他说，主，我求你用你大能医治这个孩子的病，他这么爱你，你来医治他。然后他们就分开来了。不久以后青田先生就被枪毙了。可是这个小孩子很奇妙的事情，那一个当初进到青田里面去改变他的那个改变的大能，那个医治的能力，那一天借着青田为这个小女孩祷告的时候，神的能力一样临到这个小女孩。她过两个礼拜就出院，躺医院躺了几年都没好的，两个礼拜以后神医治她，这个小孩起来，而且她一直健健康康的活着，到处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故事是从这里出来的。哎呀，亲爱的朋友，基督赦免我们不是叫我们就不负责任，神是圣洁公义的，犯罪必须要有罪的代价，所以在地上我们得罪了地上的法律，我们一定接受地上的法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许多的罪虽然没有得罪地上的法律，却是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要接受永远的审判，而这个审判只有借着基督的宝血，借着耶稣的救赎可以来赦免，而不仅仅只是赦免我们旧日的罪行，这个新的生命要带给我们新的性情、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人生标杆、新的人生价值观。亲爱的朋友，我们得着了，我们也希望你也一起得着。只有一条路，圣经上讲的斩钉截铁，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成为新造的人。你愿意吗？我们请我们的 worship team 再上来带我们唱这条歌好不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有一次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但是我很感动。他说有个小女孩，她从小怕黑，有一次爸爸带着她出外散步的时候，她看见她前面有一个黑影子，她就吓哭了。他的爸爸告诉他做一件很简单的事，他说，孩子，你转个弯面向灯去。当这个孩子一转身面向着灯去的时候，在他眼前的黑影完全都到他后面去了。亲爱的朋友，我们可能真的有很多的旧历史不堪回首，可能是伤害，可能是罪恶，可能是很辛苦的过程，可能是别人对我们很不公平的待遇，或是任何的事情，不管它是什么，不要永远活在阴影中，不要让阴影永远在我们的眼前。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make a U-turn to God， 180度转向神。当我们真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请他们带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亲爱的朋友，我们请一起低头好吗？今天是新年，你愿不愿意像基督徒一样得到我们人生最宝贵的礼物？虽然它不是一个物质上的礼物，但是它能够带给我们的祝福，那是永远不是物质跟时间可以衡量的。我们所得到的礼物多么宝贵，所要承受的祝福是何等的浩大，只有当你真正跨进门的时候，你才会自己来发现。只有当我们那一天去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得到的是这么伟大的救恩。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像基督徒所告诉你的，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基督要把一个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要把一个全新的生活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的路上，让所有的旧历史、旧有的岁月、旧有的失败、旧有的罪行、过去的行为通通被埋葬，而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是否愿意像青田、像那个小孩子这么简单的把我们的心打开来接受耶稣，让那个改变的大人也来改变我们？也许你还有很多的问题不明白，没有关系，当这个新生命进来的时候，你自然会明白。当这位伟大的神住到我们心中的时候，他会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任何福音朋友，你今天也愿意利用新年这么宝贵的时刻，在这位伟大的神、爱你的主面前，向他表明说：主，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像别的基督徒一样来享受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人，你不要管旁边的人，但因为大家都低着头，你轻轻地在你的位置上把手举起来，向神举起来，告诉他说：主，我愿意。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哦，今天是你大蒙恩的日子，你永远会为这个日子感谢的。而且今天又正好是新年，多么值得我们纪念。我最后再问，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举过的不用举了，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勇敢的举，这是改变你一生的日子。哦，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你永远要感谢他的。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勇敢的举起来。如果因为任何的原因，个性的害羞，环境的关系，让你 不方便举手，我底下要带大家有一个祷告。我请你在心里面，你跟着我说，或者开口跟着我说，让这位伟大的耶稣，这位伟大的神， 他来住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今天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请你们跟着我说，谢谢你把永生、把赦免、把新的生命都赐给我们。我们在这里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来接受你。主啊，虽然我对你还很陌生，不够认识，但是我愿意来认识你，因为我需要救主，我需要这个新的生命，我需要你的宝血来洗净我所有的罪，不光是我旧日的罪行，更是给我一个新人的生命，让我不再犯罪。主啊，我谢谢你，我知道你爱我，你要照着你所应许的成就在我的身上，帮助我过一个全新的生活，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你的里面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平安和喜乐。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全体会众，我们一起再唱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
一次，重新再活一次，把这旧的岁月埋葬，让新的生活开始。
希望大家回家都带着自由，带着释放，带着平安，带着喜乐啊！这是我们新年最快乐的事情，认识了这位伟大的神，得着了他伟大的生命，开始我们一个人生伟大的新生活啊！